书接上文，包世荣将樊黄茂一心捉拿淫贼，他们冒着风险也豁出去了，有一颗责任心鼓舞着他们。屋里安排好了，三个人收拾好了，把家伙拿着到外头开门。老道就姓廖的这个就骂上了，狗娘养的，你睡死了没有？你怎么还不开门？小心我剥你的皮！咣咣咣，咣咣咣！包世荣过来，仗着胆子，冷不丁把门开开。这门一开，外边这个老道一下闪身进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他砸门砸不开，有点起急，想用肩膀子抗。一炕这么功夫，包世荣一开，他肉一闪，往里头抢了几步。和这老道火大了，小兔崽子，你真没，他那意思你真没出息。抬头一看，面前站着个生人，他就一愣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江凡把那刀啊就准备好了，在他肋扇这儿就是一刀，那上哪儿躲去？这就叫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！一刀扎了个正着啊，扑通就栽到门里边了。后边还跟着一个主呢，后面那主一看不好，抽身便跑。江凡黄茂撒脚就追，就在五道庙庙门前，三个人摆下了战场，二话不说呀，踢踏踏踢踏，就斗在一处，一场凶杀恶战呢。江凡黄茂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，跟他遇上不是一次了，在黄凤山家里头。就是他个不怎么高，宽宽的肩膀，多少有点驼背，这家功夫十分了得呀。今天晚上没照轻纱，往他脸上一看，哎，果然有一道伤痕，跟那小老道描绘的一点不差呀。嘿，冤家路窄又遇上了，说什么今儿个不能叫他跑了。因此两个人把压箱底的绝招全端出来了，频频发动进攻，心说要再叫他跑了，就包兴那张嘴我们也受不了，得把我们俩损死，我们俩正好是饭桶啊，这回啊说什么也得玩命，唰唰唰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再说包世荣，包世荣先哈下腰去看看，原来说抓活的把他废了就行，哪知这一刀扎得太狠了，老道已然绝气身亡。包世荣不放心呢，也到了庙外观战，他一看呢，江凡黄茂两个人未必赢得了人家，你别看玩了命了，和这凶手这小子厉害的邪乎，蹿蹦跳跃，左右躲闪，掌中这把刀是上下翻飞。包世荣也怕他跑了吧？怎么办呢？我大老爷们儿，我就不能帮帮忙？我没学过武术，我也是个爷们儿。这匕首刀太短了，不行。对，那老道身上有没有家伙？包世荣转身又回来。在死者身上一看，嗨，闹了半天这老道背着把宝剑，把宝剑抽出来，一看这宝剑闪闪放光，还真挺亮，我也比划比划。包世荣仗着胆子喊了一声，呆，胆大的淫贼，你跑不了了，本官到了。喊一声往前一纵，唰就一宝剑 江凡黄茂好悬便乐了，哎呀，心说包大人真行哎，文官带动刀的，哎，这也好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两人勇气倍增，三个人围住这阴贼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这山坡底下，可那在这呢，在这呢，在这呢，大人在这呢，大人在这呢。包世荣掏眼一看，灯球火把，量子幽松，他不相信能来援兵，怎么能找到这儿来？他不可能啊，那不成神话了吗？但是事实不容置疑，到了近前一看，知府苏元庆、包兴领着二三十号赶到出事地点。什么原因呢？还得说包兴经验丰富。包兴一看包世荣带着江凡黄茂要出去私访，劝吧他不听，拦吧不敢拦。等包世荣他们前脚刚走了，包兴找苏元庆：知府大人，这可不行，这个地方太危险了，包大人出去私访带着俩饭桶，一旦有这事儿，谁负得了这个责任？苏元庆说：我也拦不住，你看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马上找人，叫精明强干者尾随保护，偷着保护，随时打招呼。哎，苏元庆一听这主意不错，因此包世荣没有察觉他们后边有人跟着，这一出事儿，马上回去就送信儿，人都准备好了。他们一进五道庙，跟着保护的人就发现了，就回去找人去了。尽管他们不知道这淫贼能上这儿来，也不知道发生这些事儿，但是保护大人是主要的，这就叫不巧不成熟。正好到这一看，呀哈，这不战场吗？包世荣就喊：各位来的真是及时雨，这就是淫贼，别放他跑了。包兴一听：众位啊，都精神点，包围，人多力量大呀，呼啦朝四面八方全是官人了，这官人里边拿着长枪带着弓箭呢，对着这个贼啪吱吱啪啪啪就放开箭了。这个贼心可有点发慌了，一看这个样，今天恐怕够呛啊，这心里的一走神，手脚就有点迟钝，被一颗箭正好射到大腿上，啪扑通他坐地上了。还没等起来，江凡往起一纵，咔嚓就了一刀，正砍到后背上，不过没砍死，这大口子有一尺多长，妈呀，扑通他栽到那儿了，砍上了，把他逮住。官人往上一闯，妈肩头拢二臂，像捆死猪一样把他给捆上了。哎呦，包世荣的心扑通这才放下。江凡黄茂长出了一口气，单手提刀先把汗擦了擦，一看包兴来了：我包总管，我们哥俩怎么样，算不算饭桶？包兴也乐了：二位开个玩笑还当真了，二位其实够行的，哎，我那话呀是给你们鼓劲儿，那也叫激将法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没我们大伙给帮忙，你们二位抓得住吗？可那也是真的，这贼也真够狡猾的，要真叫他再跑了，我们哥俩就得抹脖子。说了几句玩笑话，包世荣让他们进了五道庙，到了庙里头这块就封锁了。等到天亮，把那女人小老道尸体搭着回转大同府。包世荣啊歇了有一个时辰呢，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，精神头足了。江凡黄茂根本就不困，那个小老道也吃了个勾满豪瓶，那个女人 也用了点饭，一切齐备了，包大人苏元庆这才升堂，把罪犯给带上来了。罪犯惨了，腿也瘸了，后背也包扎上了，有人压着砸的大铁料子，架上公堂。那些当差的各拿铁尺单刀如临大敌，这回可看清了，一瞅这小子一脸横肉，能有个30左右岁吧，尤其脸上这道疤了显得跟凶神恶煞相似。这小子到堂没跪哭通坐地上了，用白眼根子翻弄翻弄包世荣，扑了扑了脑袋，一语皆无。包世荣知道这种贼都是惯盗，杀人成性，对待他们横没有什么用，恐怕上刑也无济于事，不如攻心为上。包世荣一笑，我说你还有何说呀，嗯，老老实实交代罪行，免得皮肉受苦啊。我不说你心里也清楚，你能滚出这一堂去吗？说我不招认就能过得了关吗？恐怕不行吧，啊，要渴喝点水，饿了咱吃东西，左边呢是个死，死的慷慨一些，何必窝窝囊囊的。我看得出你是个英雄，你呀有股横劲儿，够个男子汉，那么大丈夫敢做敢担呢、啊、你说是不是？为首为尾，那成了懦弱的女人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包大人我服你了，没想到我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栽到你手里头了，旁的不说，你也敢参加战场拿着个宝剑瞎扑棱，就冲这手我服你。那些官平时作威作福，见着老百姓横眉立目，真说杀人呢早吓得尿裤子了。行行行，我临死交你个朋友，你问啥我说啥。哎，别我问啥你说啥呀，你做过什么你都说，你看好不？本官绝不难为于你。这小子就坐在那块儿都说了，要说一点不落也不可能，他做的坏事太多，杀的人太多了，有的地方记马虎了，有的地方对不上号，总的来说都说了。首先报了名了，我塞北沙堰岭的人，我住的廖家洼，我叫廖二，官称塞北一条龙，要到我们沙堰岭一带脾气我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我有个堂兄叫廖大，就是五道庙那观主，死在你们的刀下了。我们哥俩在沙堰岭没法待了，因为得罪了江湖的朋友，官府缉拿的也紧，我们这才串到大同府一带作案。你反正我自己算计算计，死到我手上的70多人吧，还有我大哥30多人，加在一块100挂零吧。嗯，都什么手段？先奸后杀呀。哎，宁愿刀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嘛。人这一辈子图什么呢？图的发财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还得有女人。大爷，我这目的达到了，不管得什么结果吧，反正我是享受着了。这家是厚颜无耻啊。后来根据状子一宗宗一件件跟他对，基本都对上号了。那些告状的人呢，苦主啊，你不向人家有个交代能行吗？包世荣又问，黄凤山黄老镖头是你杀的？对，他跟我作对， 你说他又不是官人，自报奋勇跑到衙门装什么大板蒜呢？跟我为仇作对的，我是一个也不留。就这么的，我趁他不备，到他家宅把他们两口子都杀了。啊，为什么你把人头都给搁着走了？怎么回事？他呀，这么回事啊，大人，我们沙燕岭有一种说法，说凑齐了男女一百颗脑袋能增寿十年，把这一百颗脑袋里的血融化在一起，就着酒喝，能延年益寿。这玩意儿灵不灵我不清楚，所以有的我把脑袋就烧走，有的一马虎我就没烧着。现在这脑袋瓜子大概凑了几十个，还不到一百，结果就叫你们逮住了。就是这么个经过，很简单。那人头现在藏于何处？有的都烂了。武道庙后边有棵大松树，那松树的底下我们挖了个地闷子，那些脑袋都搁到那儿了，还有几坛子酒。包世荣马上派人前去搜查，结果到那儿果有此事。哎呀，那脑袋都烂了，头发还没烂，有的女人的簪环依然存在，都拿回来，众人都皱眉呀，这小子太狠毒了。赶紧通知苦主，纷纷领脑袋，看看是哪家的。有的面目全非，认不出来了，有的还能认出来。哎呀，大堂下是哭声一片呢。总而言之，包世荣把这案子处理完了，心放下了。哎，廖二啊，塞北一条龙，你给你自己定个罪，什么罪吧？寡呗，点天灯，无车裂，一刀一刀刮了，随便，我尝尝都什么滋味。你挺明智。包世荣马上请示了上级，把他凌迟处死，就在大同府西关外立下刑场。在那天呢，还下起小雨来了，特别那些苦主恨得牙根都痒痒啊，谁不来看个解解恨呢？成千上万的人呢，处决这个廖二塞北一条龙。他这一死，哎，大同府真就安定下来了。有些小毛贼也不敢扎刺儿了，有的知道包大人在这坐镇，心存畏惧，都逃到口外作案，上别地方坐去，不敢在这儿。因此包世荣在这待的是稳稳当当。消息传到京城，包大人十分高兴，奏明当今皇上，皇上是龙颜大悦呀。好，我朝就需要这样的官员呐，朕一定重重提拔任用包世荣。后来包世荣升到刑部左侍郎，入了阁了。那是后文书，咱暂且不提。案子处理完了，报到开封府和朝廷去。自此之后有一段时间什么事都没有。包世荣陪着苏元庆视察各县，七个县呢，这天查来查去，正好到蒲州县，又遇上事儿了。人活在社会上，哪有没事的？那么大个国家，每天都会发生事儿，哪一天都有命案呢。这天有人拦轿申冤，包大人轿子落地，接过状纸一看，得，又是一条命案，而且相当蹊跷。可是包世荣呢，现在对待破案挺感兴趣，为什么？从中能吸取许多许多教训。这是一宗什么案子呢？咱们呢 还得从头说起。闹了半天，在这个蒲县城关住着一户老李家，亲哥俩李国良、李国栋。要提起这哥俩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哥俩的人缘非常非常好，跟邻居们和睦相处。这李国良是老大，是个读书的人，还是一名领生秀士，人极其老实，为人也和善。李国良娶妻同事，这同事长得也不错，还有个姑娘叫妙玲。哎呀，她长得真像她这名字似的，这姑娘长得才俊呢才。三口人过着小日子挺滋润。二爷呢叫李国栋，头上虽然没有什么功名，就靠着经商维持家庭生活。由于这个人能服苦肯干，小日子过得挺红火。娶妻袁氏，可这个袁氏过的门来，没有生儿也没育女，到现在两口你瞅我，我瞅你，没儿没女，这是一个遗憾。家里雇个老仆人姓赵，叫赵春，还雇着一个丫头叫小玉。您看得出来，能雇仆人那日子比他哥哥要过得强得多得多呀。人家这四口人过得也挺好。有那么句话叫好景不长啊，福兮祸兮随时都可能降临。就说二爷李国栋家里吃喝不愁，过得挺好。刚满28岁的生日，突然一命呜呼，死了。消息传出啊，全巷子里的人甚至县里的人无不惋惜。你说年纪轻轻还没到而立之年，就这么就死去了，哎，谁不难过呀？哎，全家举哀，把丧事处理完了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那么他死了，剩下媳妇袁氏，你说一个人孤单单的，这个日子好不凄凉啊。这个袁氏比她丈夫小了7岁，今年才21呀、啊、长得是花容月貌。袁氏天天以泪洗脸呐、啊，又没有子女，将来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过去不错，靠着丈夫，现在挣钱的钱多没了，今后花一个少一个，越想是越害怕。他有个哥哥叫大勇，经常上这串门来，兄妹的感情处得相当不错。妹夫一死，他也非常难过呀，所以来的就更勤了。他不来没事，这一来才惹下了大祸。